各位主持薛老师，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看的是《福音：神的大能》回顾系列第五课。今天的内容是《罗马书》5章1到11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组题目：什么是称义？什么是与神和好或相合？两者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怎样进入恩典之中？从处于神的愤怒之中到欢欢喜喜以神为乐，拯救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状态的？那先看第一问：什么是称义？
对，这称义，我们在前面几课里边其实好几次提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为了解释后边几个概念，我们还是从称义开始讲起。称义呢，我们简单就回顾一下就可以了。称义的意思呢，就是我本来没有义，或者我本来不是义人，但是上帝称我为义人，上帝给了我一个恩典，或者叫给了我一个 credit。他把我看成义人，这个是称义啊，这个是得救的一种表现。当我们因信接受上帝的拯救的时候，他就称我们为义，这是称义啊。
那下一问就是什么是与神和好或者相合？
对，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啊，5章的第1节到11节，在结构上呢，它有首尾相，这个。首尾呼应的这样一个特点，第一节和第二节啊，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立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么这个是指的从称义到和好，然后呢站立在恩典当中，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再看这一段经文结尾的时候，第9节到11节，其实内容呢是重复，是一样的。这个他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那么这样的状态，基本上这个过程是一样的。这个首尾都提到称义，都提到与神和好，然后呢，都提到这个，这个欢欢喜喜的盼望。那么这是这几个生命的状态，只不过呢，在结尾的时候有更多一点的解释，所以呢，这里边说的与神和好，其实和与神相合都是同样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虽然用的原文里用的希腊文的字不是同一个字，但是它指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因着我们的罪，神本来是。在愤怒当中，那么神的愤怒，我们和神和好，首先得除了神的愤怒，神把愤怒拿掉，然后才能和我们相好。这个相合就是 having peace，我们彼此之间有和平。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就是和神和好，从有震怒，对我们有震怒，有极大的愤怒，到悦纳我们。这个就是和好，与神和好，或者是与神相合啊。
下一问就是两者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
对，从称义到和好，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呢，就是我在第9章说，这个，对，不是第9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里边提到神的愤怒啊，神为什么要愤怒呢？是因为我们有罪，神才愤怒。神是公义的神，他圣洁，他不能够容忍罪。所以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就是跟我们是震怒。那么这样的一种愤怒的状态，是我们和神之间没有和平的，没有平安的。所以呢，只有他称我们为义了以后。称我们为义，是因为主耶稣的救赎，因为主耶稣付了代价，上帝才可以称我们这些不义的人为义人。 那么有了上帝称我们为义，就是上帝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了，我们身上不再有罪的时候，所以上帝才可以悦纳我们。所以这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因着救赎才有了称义，因着称义，神才挪去了他的愤怒，和我们有和平，所以和我们和好。这是他们之间的逻辑的关系啊。
那下一问就是怎样进入恩典之中？
这个怎么样进入恩典之中？在第二节里边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在这里说了原因，他说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立的恩典当中。换句话说，前边上帝先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完了之后，就可以跟我们相好。相合，跟我们和好，这个我们之间有平安。那么，其实每一步都是靠着信心。那么，当我们领受了救恩，称我们为义，然后又和神相好，得到神的悦纳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在神的恩典当中了。如果上帝没有恩典，我们就仍然在上帝的震怒当中。所以呢？是这样的原因，因着我们相信这是接受救恩的唯一的途径，是因着信称义，所以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可以进入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之中啊。
那最后一个就是从处于神的愤怒之中到欢欢喜喜以神为乐，就是如何改变我们生命状态。
所以这就是回顾一下，我们说这个第五章1到11节从。头和尾的呼应当中，我们看到，实际上这是生命状态的改变，生命的几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呢，就是罪人。那么经过称义，我们就和神和好，和神之间有了平安。因着和神之间的平安，我们就可以站到这个神的恩典当中，然后呢，进入一个以神为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是生命的几个状态。这几个状态之所以能够发生这样的改变，其实关键的就是拯救，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的发生，上帝仍然震怒，他不会把我们当做义人，他把我们当做罪人，因为我们有罪在身上，所以这是完全。不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状态的，所以呢，但是耶稣基督的拯救使这一切都改变了。那么上帝呢，不再看我们是罪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偿还了我们的死这个罪债，所以呢，他称我们为义，然后呢，我们跟他和好，然后呢，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所以整个的这个生命的每一个状态的递进。这种改变，其实它背后的根本的原因就是神的拯救。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组题目。那么现在看第二组题目，为什么基督徒在苦难中也可以欢欢喜喜？什么是忍耐？什么是老练？为什么老练生盼望？为什么盼望不至于羞耻？从患难到不羞耻是如何练成的？你从这个过程中学到哪些喜乐操练的功课？那先看第一问，为什么基督徒在患难中也可以欢欢喜喜呢？
好，在这一段经文的开始，我们刚才念了这个前两节啊，因着我们和神相合，我们与神之间有了这个平安，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他现在所占的恩典中，然后呢，并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所以因着我们的生命状态的改变。我们可以欢欢喜喜，我们的生活是有喜乐的，是欢欢喜喜的。但是到第三节呢，这个如果我们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恩典当然给我们带来喜乐，我们会欢欢喜喜的。但是第三节递进了一步，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那么这就不一样了，是吧？这个我们说一个罪人是很难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来的，但是因着拯救，因着称义，我们和神和好了，站在他的恩典当中，这样给我们带来了欢欢喜喜的这种喜乐的生活。那么说到这儿，保罗又进了一步，他说：“你们从罪人变成了义人，变成了这个，这个，变成了欢欢喜喜啊，在神的恩典当中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喜乐的生活。但是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其实不仅是在恩典中的时候欢欢喜喜，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欢欢喜喜。那么这样一来呢，如果说前一种欢喜的生活，是因着生命的状态的改变所达到的一个境界，那么后边这种情况，第三节所说的这种情况，就应该说不是突然的情况，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一个正常的人在患难当中都是愁苦的，那么谁能够在患难当中欢欢喜喜的呢？所以呢，欢欢喜喜，患难当中的欢喜，实际上是不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它既然不是自然的状态，它就是一个修炼的状态，它是一个是一个操练来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基督徒就是可以借着属灵的操练，借着拯救，借着属灵的操练，达到患难当中也能够活出喜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了。
那下一问就是什么是忍耐？
接下来的这一连串的描述，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患难当中活出喜乐的生活来。他说的第一步就是患难生忍耐。那什么是忍耐呢？忍耐显然是一种抗压的能力，它不是一种，在一个顺境当中，一个人是不需要忍耐的，是吧？忍耐呢，是在一种压迫当中，是一种患难当中才能够有忍耐。忍耐呢，就是不逃跑，在自己不喜欢的、充满了压力的一个不好的状态、逆境之下、患难当中，那我不逃脱，我就面对，我就面对这一切的苦难，这个叫做忍耐啊。
主是老练。
其实老练是最需要讨论一下的，因为我们看不同的译本，你就会发现，哎，这里不一样。英文的译本里边比较主要的，我看它翻译成那个 character，他说这个 endurance produce character。那么 character 和老练，中文和英文，那如果直译 character，实际上是品格的意思，说哦，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品格。那么，这个品格和中文里边的老练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我们要看一下那个希腊文是怎么表达的，原文的这个表述。原文表述的这个希腊字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试验，是一种试炼，经过考验的意思。那么经过了考验之后呢，它就暗示它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实际上呢，他是一种被信任的，是一种被信任的，是一，他本身就是一种考验，是一种经过了考验之后，他学到了功课，他变得有经验，他变得被别人信任，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叫做老练。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中文的这个老练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经历过很多事儿。而且呢，他知道该怎么做，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他取得了别人的信任，这是经历了考验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你可以看，它就是一种品格。品格可以分成好多种，不同方面的品格。但是在这里边说的这个品格，就是在患难当中那种沉稳、被信任、经受了考验、有经验的状态。这个就是品格当中的一种，所以呢，这是老练啊。
那为什么老练生怕了？
对，这个保罗说老练生盼望，他先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些逻辑我们都能够看得明白，想得清楚。那么老练怎么生盼望呢？我们可以看到，老练是一种好的，这个经受了考验的一种品格。那么，你如果有了这种品格，你就是在正确的轨道上，你因着苦难不断的操练，操练的这个轨道是一个正确的轨道，这个正确的轨道就是上帝所设计的。那么，相信上帝的应许，所以呢，有了这样的品格，那他只能是仰望，他是盼望上帝的应许，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老练就是能够生出盼望来，所以盼望是一个基督徒的积极的一种生活态度啊。
下一问就是为什么盼望不至于羞耻？
怎么样才能够羞耻？就是陷入了一个逆境当中，一个患难当中，不能够自拔。这样呢，在各个方面都容易给自己带来羞耻。那么，你不与命运抗争，逆来顺受，我就这样了，随波逐流，或者是我在一个非人的强压之下，人性就变得扭曲。那么，我就过一个扭曲的生活，我得过且过，别人怎么样我也怎么样。在这样的逆境当中，谁还坚持道德的准则呢？那么这样一来，他给自己带来的就是羞耻。可是呢，如果朝着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路径来进行操练，虽然都是面对苦难，都是在患难当中，但是呢，他不断的操练自己的忍耐，又从忍耐不断的操练自己的那个逆境当中被别人信任的那种老练。再因着这样的一种品格，他就盼望上帝的应许，所以沿着这条路径呢，一直会走到上帝所给你应许的那个地方，所以呢，你就能活出上帝的荣耀来。如果不是按照这条路走，那么任何的随波逐流和 give in 这个妥协，过一种扭曲的生活，一切都是耻辱，所以呢，只有有盼望、有信心、仰望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能活出荣耀的生活来。这就是为什么盼望不至于羞耻啊。
下一问就是从患难到不羞耻是如何炼成？
从患难到不羞耻是如何炼成的？所以他刚才说了一串儿：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就是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这个操练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它是有步骤的。那么你可以看里边关键的元素，里边关键的元素呢，实际上是信心。因着信心，就是相信上帝的应许。那么这一步一步是沿着这样的一个路标往前走。所以呢，这里边呢，这个使徒保罗借着这样的一个描述，给我们标志出来，在患难的操练当中几个重要的里程碑。那么，这个形成了一个正确的路径。那么，一个是忍耐，一个是老练，一个是盼望。那么，一直达到活出荣耀的生活来。那么，每一站都是靠着信心走对了方向，在下一站里边，那么达到一个新的标准。那么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操练过程，所以从患难到不羞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练成的啊。
最后一问就是，你从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哪些喜乐操练的功课？
那最后这一问实际上和前一问的内容应该是相同的，但是最后一问的意义在哪儿呢？它跟我们明确的揭示出来，这个喜乐的生活是需要操练的。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去追求操练那种喜乐的生活。你怎么样才能够有喜乐呢？那么这里边呢，今天我们读的就是第二组题里的这几节经文， 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基督徒喜乐的操练，这是这样的一个功课。那么这样的功课，重点在于相信上帝的应许，所以呢，盼望着上帝的荣耀，这是最核心的地方。那么光有这个还不行，还要有一个具体操练的这个处境，这个处境就是患难，在患难当中最能够操练我们自己的品格。那么，喜乐作为一种高级的品格，它也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来操练出来的。所以呢，那个就是患难是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不光是有了信心，有了这个，有了处境，就患难的处境。另外呢，你还要知道每一步所标志的这个方向，那就是忍耐，这个老练，然后盼望。一直到活出荣耀来，那么这是我们学习操练喜乐的这样的一个功课，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操练的功课。你如果这个功课操练及格了，你就可以做到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以神为乐的，这是一个重要功课啊。
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组题。那我们现在看第三组题目，在这一切的操练及生命状态的改变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神的爱是如何向我们显明的？我们怎样让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先看第一问，在这一切的操练及生命状态的改变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我们在第一组题里边，讨论了，我们生命状态的是怎么改变的，成就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的状态，几种不同的状态。那么第二组题，我们讨论的是怎么样操练喜乐的生活。那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一个过程，一个生命改变的过程。那么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这也是在这一段。今天学习的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强调，给我们揭示出来。那么这一切当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神的爱。因着神爱我们，所以才有拯救。那么因着拯救，我们从罪人变成义人。那么我们从受神的震怒，然后变成和神相好，这个相合，和神有这个。有这个平安，那么，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每一步都是因着神的爱，所以我们才可以在即使患难当中，都是操练出来那个欢欢喜喜以神为乐，这个是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神的爱。
那下一问就是神的爱是如何向我们显明的？
在这里。使徒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是神的爱是怎么样显明的。他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那么这他为罪人而死，这是他的爱。那他又说，他做了比较，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那么这个清清楚楚地说出来，神的爱怎么样向我们显明？神的爱向我们显明呢，就是我们既不是义人，我们也不是人人，相反，我们是罪人。我们这个罪人不是一般的罪人，是攻击神的罪人。我们无论得罪谁，本质上都是得罪神。我们还在得罪神的时候，神却为我们而死。那么这就是上帝的大爱，最充分的向我们的彰显。
那最后一问就是：我们怎样让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那在提到了这个从患难一直到不羞耻的这样的一个喜乐生活操练的过程，全过程里边，那怎么样从盼望？到达不至于羞耻呢？在第五节里边，使徒保罗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换句话说，我们能够从盼望， 变成了一个荣耀的生活。那么这个过程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因为神的爱，神的爱充充沛沛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这个神的爱是怎么样浇灌在我们心里的呢？他说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因着我们里边有圣灵，所以呢，才能够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学习这样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呢，就是我们要有信心，因为怎么样才能领受圣灵呢？我们如果不被称义，不与神和好，那么我们就没有这个圣灵在我们里边。我们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才能够被称义，与神和好。因而呢，上帝就赐给我们圣灵，把圣灵赐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有了圣灵的时候，圣灵会把神的爱充充足足的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我们怎么样来领受神的爱的浇灌呢？第一个，我们必须得明白神的爱。那么是在神的启示、神的话语里边，我们通过读圣经知道神的作为，我们能够深刻的理解神的爱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是长阔高深的。那么这是我们在理性上明白。但是呢，我们明白了以后，我们怎么样接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这靠的是圣灵。如果没有圣灵，神的爱，我们怎么能够理解神的爱？我们怎么能够让神的爱充充沛沛的这个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呢？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一个是我们深刻的理解上帝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另外呢，就是靠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能够更真切的体会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就能够更多的领受神的爱的浇灌。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实际上领受这个拯救，领受神的拯救，才能够获得上帝的爱充充沛沛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也能够靠着神来完成生命状态的改变和这个喜乐，能够操练出喜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的功课。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
这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谢谢。
好，谢谢各位，再见。